在科瑙夫出版社，我们一头扎进工作。虽说科瑙夫出版社并没有死，但也是死气沉沉了。要让它重新焕发活力是一种挑战。我不是泛泛地思考这个问题，我总是做完一个任务，每一个细节就做下一个任务，不怎么考虑长远的计划。但是责任增加，知名度提高，驱使我比以往更努力地投入工作。我爱着工作，甚至学会温和地接触上一辈同事中那些难免抱着畏惧的心理看待我们空降的人。即便有些人抗拒我神经病一样的激情，也抗拒不了妮娜俘虏人心的活力和托尼的政治，
谁都抗拒不了。
原来的团队照旧工作，大家随着事态迅速好转而松了口气，一群新人也陆续到来，有的是提拔的，如凯西·胡里根、简·弗里德曼，有的是应聘时在某些方面打动了我而招进来的，如威基·威尔森、卡罗尔·詹伟、爱丽丝·奎恩，碰巧全是女的。不过在70年代没有多少年轻人一门心思要挤进出版业，他们都想跨进电影的门。人们很容易把过去浪漫化，但我不是什么浪漫的人。可以说我在科瑙夫工作的那些年是一段富有成效令我满足的经历，更是一段好时光。那真是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地方，大家都心情愉悦而高效的工作，我为此骄傲，正如我为任何具体的成功案例和我们持续的盈利骄傲一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何不让工作也变成乐事呢？那为何要执掌一家以盈利为目的的却不盈利的机构呢？既要业绩好，又不能降低科瑙夫理应坚持的高品质声誉，这是要有技巧的。我们能否做到，当然是出版业内大家都在想的问题。有一篇写我们跳槽的报道，标题叫《试读者执掌科瑙夫》，这样写本身是准确的，不过这篇报道颇为恰当地把重点放在科瑙夫出版社，而不是试读者。假如我们跳槽去的是道布尔代、利特尔·布朗或者麦克米伦出版社，那就是行业新闻，而埃尔弗雷德 A 科瑙夫出版社的命运就是文化大事件了。尽管它已经渐渐丧失活力，科瑙夫的名字依然代表着超乎所有出版社之上的品质，他所出版的图书的品质，还有这些书的设计制作的品质。埃尔弗雷德的一大成功之处，就是自出版社1915年他23岁成立后的数十年中，他令文学界和公众信服，他出版的书是与众不同的。那个出现在书籍、扉页和出版社广告上的俄国猎犬射标，就是品质的保证。他有资格这样说。埃尔弗雷德出版的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获奖者之多，无人能及。我自己的书架上塞满了他出版的书，其中不仅有文学大师的，还有他那些高级的消遣小说，雷蒙德、钱德勒、达希尔、哈米特、詹姆斯 M 凯恩、埃里克安伯勒、罗尔德达尔。他积累起来的作者名单有最重要的一批美国历史学家，比如查理德霍夫斯塔特，南美作家，他最喜欢的是诺热亚马多，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还有他阵容无人能比的美食作家，其中的明星无疑就是茱莉亚·希尔德。他还出版了至少一位当代美国重要小说家的作品，约翰·厄普代克。他还有一件秘密武器，纪伯伦的《先知》。这本1923年偶然出版的书，没有什么广告宣传册就卖了1000多万册，他的销量在70年代达到巅峰，根本不用我们任何推动，每年都能卖出大约40万册。妮娜、托尼和我谁都没有读过纪伯伦的一字半句，也没有参加过有人庄重地吟诵他作品的婚礼， 我们决定硬起头皮看看他的东西让人多么尴尬，毕竟我们的薪水拜他所赐。一个夏天的周末，我们在汉普顿斯轮流朗读先知，松了一口气。虽然他正如我们所料，从头到尾都是故弄玄虚的华丽语言，但表达的感情倒也无害，甚至是天真的动人。你们是弓，你们的孩子是从弦上射出的生命的箭矢。我们可以安心吃我们的蓝鱼、玉米和草莓大黄派，不用心怀愧疚了。在波兰奇·克瑙夫1966年去世以前，克瑙夫出版社一直都是埃尔弗雷德和波兰奇的私人领地，也是他们的战场。从创设伊始，他就一直在那里，是一支独立的、令人生畏的力量。有许多年，他们可以说是分居的，他养着他的贵妇犬，而不是他讨厌的俄国猎犬，住在他们的曼哈顿公寓里，他则住在韦斯切斯特的豪宅中。在他负责的各种工作中，一大重点是欧洲作者的编辑出版，这儿出一本纪德，那儿出一本加缪。他花了250美元买下加缪的《局外人》美国版权。我从未结识他，但有一次我和老朋友乔治斯·伯哈特吃午饭时，他向我指出一个刚走进餐厅的女人就是他。她身材瘦小，看上去就像是从达豪集中营出来就直接去了伊丽莎白·雅顿化妆品柜台，怪不得每个人都怕她。每个人也都怕埃尔弗雷德，他的霸道是出了名的，经常一不高兴就大发雷霆，把气发泄到员工身上。他的儿子帕特，正式的名字是小埃尔弗雷德，也与他疏远，最后没有像大家料想的那样留下来继承家业，而是出走跟人合伙创办了神殿出版社。关于这家人的紧张关系，你只要从下面这件事情就足以了解。那年美国书商协会在华盛顿开大会，布兰奇去世的消息刚传开，我碰到帕特，我们只是点头之交。我停住脚步，说我对他母亲的去世感到很遗憾。我问他什么时候去纽约奔丧，他断然说，为什么他死了我一定要去纽约呢？我说不出话。帕特出走之时，克瑙夫夫妇把出版社卖给了兰登书屋的贝内特·瑟夫和唐纳德·克洛普佛，不过埃尔弗雷德仍然以一种模糊的身份留在出版社，他不再说了算，但仍经常来。每周一次，兰登书屋的一位高管会来到相隔几个街区的克瑙夫办公室做点例行检查工作，但他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对这位高傲的大老爷小心翼翼的。几十年来，每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编辑怀着远大理想来到克瑙夫出版社，往往不是被辞退，就是难以忍受愤而辞职。没有一个富有个性的编辑能够带领出版社走向未来，有声望的老编辑则安于现状，凭着经验按部就班继续工作，缺乏激情。你可以说整个出版社陷入了慢性的衰退。埃尔弗雷德对我们极其和蔼热情，坚持要我们直呼他名字，他当然已经得知我们三个人是来接管出版社的。即便如此，我们一方面要接管他的出版社，尽管他实际上已经不属于他，另一方面还要让他每天和秘书来办公室，这真让人紧张。他来做什么呢？观察我们。不过让他高兴，因而也让所有与他有关的人高兴的新情况是，他在波兰奇去世以后不到一年娶的第二个妻子海伦与波兰奇截然相反，他热情开朗，全身心地照顾他。他们早在多年前的40年代初就认识了，当时他出版了他唯一的小说。海伦理解他，爱护他，竭力排遣他的怒气，甚至帮助他和帕特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她是一个有主见的独立女性，来自美国西北部，那是埃尔弗雷德特别喜欢的地区。在我们心目中，她就像一只来自俄勒冈州的苹果。当然，她也积极地推动她接受我们成为她的遗产守护人。